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前辈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吉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山境的青年者的祈祷音频系列其中的第十八集今天的这一集可能跟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空环境比较符合它是关于治愈疾病的而这一集 Subhanallah 负责翻译的这位姐妹她翻译的是如此的完美无瑕以至于我觉得音频都是画蛇添足了可能都不需要再把它读一遍大家看文字就够了但是我还是画蛇添足一下吧在穆斯林圣训集当中有记载过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可能大家有听过而通常学者们讲者们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侧重的是它的一部分而 Sheikh Omar Suleiman 他讲了一个平时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部分那么这则 Hadith 是关于一个人叫 Awais Al-Qarni 他不是一个 Sahabi 因为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从来没有在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的这个生平当中见过他但是先知 Sallallahu Wasalam 提到过他的名字并且他曾经向 Sahaba 说如果你们哪一天见到了 Awais Al-Qarni 你们应该请求他帮你们祈祷请求他帮你们做 Dua 来祈求 Allah 的饶恕就体现出这个人在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看来是一个与 Allah 非常近的这样一个人是一个 Allah 看来非常优秀的一个仆人以至于他的祈祷有这样的分量有这样的价值所以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也对他进行了一些描述所以自从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说过这些以后每一年 Umar Radiallahu Anhu都会在朝觐来的人当中去寻找这个人 Awais Al-Qarni 尤其是也门来的商队因为先知阿里斯勒托斯拉姆说他是也门人所以他就问他们有没有一个人叫 Awais Al-Qarni 终于可能多年以后 Umar ibn al-Khattab radiallahu anhu 找到了这个人并且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来验证他是不是符合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所提出的这些描述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哪个部落来确定他是不是这个人而先知阿里斯勒托斯拉描述了他的这个行为的两个方面他说这个人曾经患有麻风病然后他祈求阿拉阿兹维就是治疗他的麻风病但是同时他这个祈祷当中又包含了一个很有趣的部分他又希望阿拉阿兹维就在治愈他的同时留下一个 dirham 大小的一个金币大小的这个这样一个斑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伤口留在这里就是不要全部治愈而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人非常的慷慨在各方面非常的顺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尤其是在 Birrul Walidain 这个对待父母的这方面对待自己的母亲是非常非常的孝顺也因此 Allah Azza wa Jalla 赐予了他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位置虽然他没有见过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但是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am 不仅提到了他并且向这些 Sahaba 说要寻求他的这个让他来帮他们祈祷所以当 Omar 证实了这个人就是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所提到这个人之后他就按照先知 Alayhi Salatu Wasalam 所这个教导的请求他帮助他向 Allah Azza wa Jalla 祈祷这个宽恕那么在这次 Hadith 当中通常学者们提到他的时候讲者们讲到他的时候都关注的是关于孝顺的这一部分就说你看一个人由于孝顺母亲而获得了如此高的一个品级而获得了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亲自的这个提及而获得了如此这个荣耀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学者们用这个 Hadith 来鼓励人们孝敬父母 Ibn Abbas radiallahu anhu 也说我从来不知道任何一种行为比孝敬父母这样更加能够让人靠近 Allah 但是Sheikh Omar Suleiman 他在这个音频当中讲到的是另一方面那就是这个患麻风病的人在祈求治愈的过程中为什么让 Allah 留下一个小的斑点为什么让 Allah 留下这样一个病灶不去完全的消除这个病痛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记住他曾经受过的痛苦他想要记住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治愈了他的疾病他想要永远为此而心怀感激他希望这个斑点能够提醒他而这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深刻的智慧 理解和这样的高尚的品质。我们很多人在绝望的境况当中，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呼唤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祈求他解除我们的困难，解除我们的病痛，解决我们的问题等等，甚至也做出一系列的承诺。哦，Allah，如果你帮助我，我就开始坚持礼拜；如果你帮助我，我就开始多立一些复工拜，如何如何。但是当 Allah 我这回答了我们的请求之后，当我们的问题解决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又一次回到这个疏忽的状态，又变得毫无顾忌，漫不经心，不仅会忘掉了 Allah 曾经帮我们解除这个困境的恩典，也会忘掉我们的一些承诺。而这个人的劣根性是在 Quran 当中 Allah 也多次提及的。当人们在大海上，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船快要散架的时候，人们都虔诚地开始祈祷。而当 Allah 给予他们平安，他们又回到陆地上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以物配主。所以这个人 Uwais al-Qarni 他就认识到了人的这种劣根性，所以他祈求 Allah 保留他的这个一点病痛，让他能够时刻记得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解除了他的病痛，让他时刻能够保持感激，保持这样的一种敬畏和意识。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上了这样一课：当我们在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移除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保留下这段苦难带来的教诲，让我们能够不断从中受益。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最接近 Allah Azza wa Jalla 的时刻，也通常是我们人生中最低谷，这个最困难的逆境当中，最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靠近 Allah，人最需求帮助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捧起双手去祈祷，会自然而然地去哭泣，会自然而然地去，就是逃归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而我们不希望这种感觉离开。很多时候，当 Allah 就是拿走你的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他会给你更好的，而他能够替代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就如果通过一件损失、一件苦难，而让你重新回到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这里，重新认识了他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所以这也是 Uwais al-Qarni 在他的困境当中，在他的病痛当中得到的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深厚联系。所以，即便在他渴望被治愈，他不希望忘记这种感觉，他不希望失去这样的联系。所以，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赐予我们这样的谦卑的品性，祈求 Allah 在解除我们困境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记住在困境当中学到的教诲。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赐名我们，让我们今后两世都获得美好，并且让我们在后世得以被原谅，得以进入天元。那么，联系到我们目前的这个疫情，它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提醒作用，因为一下子死亡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曾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现在一下子变得很近了，就是好像是非常触之可及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反而提醒我们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应该怎么活才算活得有价值？而且人们现在愿意花这么大的价钱去买口罩，去买消毒液。人们就是花了那么多的功夫积攒的这些财富，但当生命成了这个被交换的对象的时候，人们不吝倾家荡产，那么我们就要想钱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财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都如果就是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不要了，那是不是生命当中的除了钱之外的其他东西是比钱更有意义的呢？这些其实都开始让我们思考，而这些思考也是我们同样应该重视的，就是我们一边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解除这个疫情，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这个治愈，得病的人，减少他们的病痛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祈求 Allah 赐予我们，这个理解，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情况当中获得一些教训，并且能够让这种教训持续的让改善我们之后的心灵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让我们以后，这个生命中的轻重缓急更加清楚，更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生活，这也是考验中的恩典。所以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能够让我们在考验中，在这个困难当中受益。Allahumma amin。感谢大家的收听，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